书接前文，将你支棱耳朵听着，然后又上了床，把床帘放下来了，心说我暂时啊歇息歇息，这个小子我看看他长得什么狗德行。他心里正盘算着，单说外边敲敲打打，好不热闹，村里的人没有一个敢出来看热闹的，家家是关门闭户啊。他们来到老于家门首，再看这马奎这小子换了套新衣服，脑袋上还插了两朵花，扬眉吐气，撇叉拉嘴，元玉啊，挂上红灯了，看这意思想通了，愿意把女儿给我。话又说回来，你不愿意也不行啊，甩凳下马，开门，门开着呢，哗啦开开了，老鱼头从里边接出来，哎呀，衙内老朽应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免礼免礼，我管你叫一声老岳父吧，哎，岳父泰山，我前次来有点鲁莽，别往心里去啊，不打不相识嘛。往后把女儿给了我，你就跟着享福吧。前者说的话你忘了没有？没忘没忘，我完全按您的意思办，小女正在绣房等你。是吗？这就对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嘛，哈哈哈。这小子说着往里走，一看院里有不少人，他以为是乡里乡亲，实质都是项羽带的人，这些人扮作本宅的人，还挺客气。来了，各位来了，请坐，请坐。屋里坐不下，院里头几个人一桌，几个人一桌，大家都坐下，表现的是喜气洋洋。马奎这小子有点等待不及了，上次这姑娘他就没见着。姑娘在哪？我的妻子在哪？我想先见上一面。老头没忘儿子，就问：衙内，我看了半天怎么不见我儿的踪影啊？你说的清楚，你洞房花烛那天把我儿子送回来，怎么不见他的面呢？马奎一听，小眼睛转悠转悠，哈哈，他是这么回事。老爷子，我对你啊还不太放心，你看见没？今天我带来这么多的弟兄，就是以防万一呀、啊，说翻了就伸手。没想到你想通了，我为了把握起见，我没把你儿子捎回来，你别心疼啊。现在他依然被软禁在曹县，我们是亲戚的关系，所以没伤着他的皮肤，没给他用刑。一日三餐吃得饱睡得也好，我洞房花烛之后，我回曹县立马派人把你儿子送回来，你看怎么样？一公一听这个恶魔呀，简直是恨之入骨。这项羽呢，先到了虞姬的房里头，把床帘放下，他可没上床，躲在门后偷听，就听院里头又说又笑，大吵大闹，乱了好一阵子。等酒宴排开了之后，声音稍微低了一些，他就专等着花花太岁马奎。这马奎这小子急不可耐，哎呀，高高兴兴大步流星就来在绣房。到了外边他就喊：美人儿，夫人，等急了吧，哈哈哈哈，为夫来了，陪你寻欢作乐。美人啊，嘿，推开门他就进来了，他那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绣床，没防范门后那站着个人。项羽就等这时候的，一看这小子进来了，项羽火往上撞，捧这一把，
抓到他领子上头，然后一拧个来了个脸对脸。花花太岁做梦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儿，他横行霸道惯了，爹是百里侯，有生杀欲夺的大权，他是为所欲为，他怎么能想到几个乡巴佬敢造反？我想干什么我干什么，他是这么想的，思想上一点顾虑也没有。这件事出乎意外，他就觉着后脖领子好像钳子给薅住一样，一拧个这一对脸儿，我的妈呀！他一看身后有个黑的个子，高出他两头去，膀大腰圆，黑中透亮，是亮中透明，两个大眼睛有这么大个，哇哇！郝玄没把他吓死，项羽冷笑一声，你算活到头了，吃老子一拳，啪！那拳头这么大个，逮谁身上也受不了，这一下子把前脸就给打没了，顿时是鲜血崩流。项羽抬起腿上咣又一脚，正踢到马奎小肚子上，多大劲儿，在屋里头踢到院里头去了，啊，肉啪摔了个四脚朝天呢。哎呦，这下马奎可受不了了，就觉着这肚子是开了花了，啊，痛死我也，抽的几抽的是绝气身亡。项羽一看不禁揍啊，来到院里，弟兄们打。院里头龙驹等人，呼日龙早就等这个信儿呢，门牢牢的插上了，来了个关门打狗，打打打，这都什么人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，一说要打仗眼睫毛都乐开花了。那桌子上有大海碗，海碗里不是狗汤就是羊汤，那边热的都烫手，他们端起来奔这些打手吃吧，吃了吧，哇，哎我的妈，烫死了啊，叮个当噼了啪的叮个当，哎我的妈，哎我的妈，噼了啪的噼了啪，这回可得了实产了，眨眼之间23个人毙命，活活被打死，有十几个受伤的，剩下的哪敢打呀，乖乖的跪在地上，举起了双手，好汉饶命，我们投降，好汉饶命啊，投降了不啦，以头触地，这叫神鬼怕恶人呢。项羽一看别打了，只要请降就算结束，拿绳把他们都拴上，死伤的不管，把活的拿绳拴上。正在这时候御医公过来了，御医公一看花花太岁死了，还死了那么多人，老头又高兴又害怕，呵呵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又哭了。因为什么呢，现在是事情没结束啊，儿子于子期还在曹县大牢里头压着呢，这死这么多人，人家能不报复吗？肯定拿儿子开刀啊！姑娘现在暂时没事了，儿子的命保不住了。再者一说了，死了这么多人，往后谁还敢在这住啊？官府能答应吗？不能答应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的，项羽就不爱看这个。老人家，你哭什么？我少将军，这个我儿子他这季布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季布过来向项羽解释，少将军，咱虽然办了件好事，也惹了大祸了，您就忘了他儿子现在还在曹县大牢里头压着，他担心他儿子，另外他们家是 平常的住户，死了这么多人，将来怎么办呢？官府也不能答应啊，肯定派兵来问罪。
哦，这么复杂，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？
季布有点子，
少将军，
我给您提个建议，趁热打铁。我问清楚了，曹县距此不到200里，干脆为救于子期，咱就攻打曹县，把曹县给拿下来，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？再说咱们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咱们10000多弟兄呢，打个小小的县城还费劲吗？
说的也是，不过行军打仗得请示我叔叔，
我叔叔现在吴中，难道还派人请示不成？来回得几天
啊？不必，
少将军呢、啊、有那么句话，
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啊，
再请示再等信儿，黄瓜菜都凉了，趁热打铁。咱们呢保密性做得好，来的这帮人不管大大小小狗腿子，一个也没跑了。看来咱们封锁住消息了，曹县的人根本不了解这里情况，利用这机会我们就兵发曹县，你看这有多好。
好主意，那就列队集合。老人家
不必难过，不必害怕，我是一包到底。
麻烦你带几个人把这死尸拖出去，喂狼也好，喂狗也好，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，听我的好信儿。
项羽说到这儿，在外边上马提枪，点齐军兵5000，就兵发曹县。这项羽是个急脾气，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就飞到曹县，心急了那嫌马慢，其实他是千里马呀，那个速度都惊人。他跑了一程，回头一看，弟兄们都没影了，撵不上了，他马太快了。等了好半天，大队人马这才陆续赶到，哗哗哗哗哗。季布就说：“少将军，您别太着急了，速度太快了，我们跟不上。您的千里马太快了，
是吗？那好，咱们抓紧一点时间。”
是，哗哗哗哗哗。不到200里，平明的时候，天似亮似不亮，赶到曹县的东门，这就准备开仗啊！你要争夺县城，免不了一场大战。但是奇怪的是，他们刚到了东关外，没想到城门大开，呲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咣咣咣当，咣咣咣，是放下吊桥。项羽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恐怕中埋伏，
停止前进。
哗，队伍全停止了。项羽呢立马横枪仔细观看，他一看呢，从城里头出来不到50个人，穿的都是官衣儿，但很平常，为首的有一头驴。哎，项羽感觉到奇怪，还有骑驴打仗的啊，这驴啊个头不小，收拾的挺干净，还挂着威武铃。再往驴背上观瞧，项羽好像没乐了，一瞅这是人吗？嗯，这个人呢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。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，就这个，就这么高，整个小矮子，按现在的尺寸说还不到1.45米，就这么个小个，长得是骨瘦如柴呀、啊，背了头，窝口眼儿，鹰鼻子，带个尖儿，芝麻粒的牙，薄嘴片，小屁股不大，紧劲儿颠儿，就这么一块货，穿着官衣儿，手里头还拎着一把破刀，后边跟这些官人儿也稀得海衰，平平常常啊，太庸庸碌碌了，都什么呢？要饭花子。不明白这帮人是打仗啊，是干什么？就见骑驴这主 把驴往前一提，啪啪啪啪，啊！我说对面各位军爷请了，我请问哪位军爷叫季布啊？啊，让他过来与我搭话，我们俩是亲戚。大将季布就在项羽的马旁，骑着一匹大白马。季布也看见了，心里也正纳闷，觉这人眼熟，谁呢？哎，想不起来。正这时候听着这番话了，一提到他名字，季布就说：“少将军，他可能认识我，代我问话。”季布催马出来，把刀一划，
人人
在对面来人。因何提名道姓？在下季布是也。骑驴这主一看，我小子，你耍什么神气啊？装什么大尾巴灯啊？你仔细看看，连你亲娘舅你都不认识了吗？看看我是你舅舅不？他吧，
哎呦！
哎呀，季布一看脸臊的绯红啊，心说我这舅舅太丢人现眼了，果然是亲娘舅，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呀，叫什么叫丁固？哎，丁固来了。那边说他舅舅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季布也纳闷儿，原来啊，他们在一起过生活。他舅舅你别看长得猥琐，个头不高，长得像活鬼，但这人极其聪明，帮着季布和老姐姐开了一座酒馆，酿酒为生，小日子过得倒也过得去。他也恨大秦，有时候也仗义直言，但这个人呢有个毛病，爱赌，开始小偷小摸，后来啊把酒房里头积攒那点钱他全拿出去了，到外头全赌光了，十赌九输嘛。后来没办法，背着季布和姐姐不知道，把两间房子也贬出去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债主登门。姐姐知道这个事儿了，伤心欲绝呀，把他叫过来一顿狠狠的深刺，最后跟他说：“我家供不起你，你有本事自己去混，从现在开始断去姐弟之情。你没有我这个姐姐，我也没你这个弟弟，你也没有这个外甥，给我滚！”哎呀，这丁固没有办法了，一看没脸在这待着了，这才走了。一晃十几年没信儿。哎，这十几年今天在这儿见着了，没想到他官儿一下子，不管官大官小，穿着官服，还骑着头毛驴，这不是外五六吗？所以季布看着他脸都有点发烧，我哎，亲娘舅啊，能不认吗？也不能怕丢人现眼，心里头有谜团，也打算打听打听，赶紧从马上跳起来。哎呀，恕我眼拙，我没太注意，舅舅在上，外甥给您磕头了。罢了罢了，小子还行，我以为你六亲不认呢，做了大将了，把你舅舅忘了，今天还认亲，可以可以，起来吧起来吧。是，多谢舅舅。舅舅，这咋回事？您是奉谁之命？难道要开兵建仗不成？哎，别问我那个。总而言之，离开了你们家，你舅舅没饿死，能混到今天就不错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在曹县经朋友介绍，我也官一下子。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官吗？看着这衣服没？看着这帽子没有？我现在是曹县堂堂正正的门官，这城门就归我管，我腰上带的都是钥匙，我说啥时候关城就关城，我说啥时候开城我就开城，
我的外甥啊，你舅舅现在混得不错呀，你们的事情我全都清楚，我的弟兄打听明白了，向我禀报了，你们这是不是还有个叫项羽的啊？那是我们少将军，就是后边那个黑面大汉，了不起了不起。你们这次领兵带队是不是来攻打曹县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